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备战信号，9月3号临近，全国发声防空警报，美国放大消息震慑北京，起诉一带一路烂尾工程，厄瓜多尔获赔4亿美元，湖北游客崩极绳索断裂，高空坠江全网震惊，北京封禁 H20， 中企拆解二手显卡蹭 AI 运算，防止中共申请人滥用签证，日本政策大幅收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9月3号阅兵临近，8月26号中国各地突然同时发生防空警报，吓惊了当地的民众。有分析指这个是被要求备战的信号。中共国台办表示，9月3号大阅兵将邀请台湾同胞出席，而美国国防部主动放出消息，美国北方打击年度军演有超过500名来自台湾的士兵参与，引发高度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个无疑对充满着无数不确定性的9月3号阅兵又增添了伏笔。8月26号凌晨1点左右，海南省海口市突然响起防空警报声。据网友发影片说，当日凌晨1点左右突然响起巨大的警报声，持续了十几分钟，响彻夜空。有住在附近的网友表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据极目新闻报道，经12345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核实，警报声是从位于休海大道的海瑞学校入面发出的。这个媒体的记者致电海瑞学校，一直无人接听。8月26号海口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解释说，是海口市海瑞学校广播系统突发故障，自动触发播放应急信号。不过在评论区，广西、青海、江苏、湖南、浙江义乌、辽宁、江西、河南等地的网友均表示都听到了警报声。还有网友表示，义乌这边亦总是发出这种声音，亦有些表示我这边亦是，最近成日都有这种声音。有北京网友留言说，市民防空警报最重要的就是令市民了解和熟悉防空警报信号，以便在战时防空和平时防灾中减少人员伤亡。亦有网友表示，如果防空警报近期在各地频繁出现，这个可能是各地被要求备战的信号。还有网友表示，海南岛以后会不会成为南部战场。此外，中共9月3号阅兵邀请的国家已经出炉，17个国家被邀请，阿富汗塔利班排在第一个。另外，8月27号中共国台办朱凤莲表示，9月3号大阅兵将邀请台湾同胞出席。现场有媒体追问是否有台湾政要出席的时候，朱凤莲略为停顿之后未具体回应。8月26号台媒刚刚报道，台湾陆委会在9月3号阅兵临近之际发出警告，提醒台湾艺人千祈不要在大陆公开活动中配合宣传，一旦确认艺人参与官方的活动，将视情况采取行政处分，甚至终止合作。有网友表示，听上去好像是在这里盛情邀请台湾同胞，其实就是公开发出了临时演员召集令，这个是严选出来的中共特务啊！台湾应该予以审查、甄别或者禁止返台。就在外界关注中共9月3号阅兵的动向的时候，8月27号 美国国防部发行的《星条旗报》报道了一则消息，美国密歇根州八月份的北方打击年度军演近日落幕，其中有超过500名来自台湾的士兵参与，引发高度关注。报道说，国防战略专家认为，美国主动曝光台湾士兵参与北方打击军演，是为了击破台湾的疑美论，尤其美军手把手多领域作战的训练，令台湾获得宝贵的实战经验，能够有效震慑中共，令北京不敢轻举妄动。有分析认为，这个无疑对充满着变数不确定性的9月3号阅兵又增添了伏笔，同时习近平的心腹被清洗，清晰的行动并未停止。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潘岳日前传出已经转任全国政协闲职，他曾经获得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大力提拔，被视为习近平的不干子之一。此外，在习近平权力动摇的背景下，网上一直有不同的渠道爆料中共新的常委名单。近日山河东夫在自媒体分析了一份新的九常委名单，总书记汪洋、总理胡春华、人大委员长韩正、中纪委书记刘源、全国政协主席刘鹤、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强、中央政法委书记蔡奇、中办主任张国清、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敏仪。这份名单有团派的汪洋和胡春华，习派的刘鹤、李强、蔡奇和陈敏仪，派系色彩淡薄的张国清，江派的韩正。时评人李大宇认为，现在传闻中的实际掌舵人是温家宝，他敢于提倡政治改革，而刘源则主张军队国家化，张友侠在背后以军权助阵支持。按照这样的情势布局发展下去，高层的班子在未来一定会变。人到中年，你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吗？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代谢宝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开始给代谢加把劲。北京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号称是帮助各国发展基建，但实际上很多国家反而被拖入债务陷阱，并且孭上了品质不良的烂尾工程。最近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就做出反击，对北京的一带一路豆腐渣工程进行巨额索赔。当地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承建的科卡科多新克雷水力发电厂，因为工程缺陷太严重，厄瓜多尔政府直接将它告上国际仲裁。经过多年诉讼，中方终于松口，宣布赔偿厄瓜多尔政府4亿美元。业界认为这个是一带一路受害国成功索赔的首个案例，亦是一个里程碑。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厄瓜多尔财政部长莫亚透露，政府和中方谈判之后，确认由中国水电的母公司中国电建支付赔偿金。莫亚强调，这个不是单纯的企业损失，还影响了厄瓜多尔整个国家的收入，所以政府坚持要现金直接赔偿，不接受任何担保的形式。这座水电厂2009年开工，耗资将近30亿美元，由时任总统柯利亚推动。2016年落成的时候，习近平还亲自到场致辞，但启用后问题接连爆出，选址不当、施工粗糙，还有贪腐疑云，令贷款偿还变得更加困难。调查显示，电厂的配电系统居然出现8000多条裂缝，维修后依然漏水，直接影响发电效率和安全。更令人愤怒的是，中企早就知道问题存在，却选择隐瞒，最后将烂尾工程夹硬地交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 厄瓜多尔政府2021年正式提起仲裁，要求赔偿5.8亿美元。中方2024年反咬一口，告厄瓜多尔违约。依家中方同意交罚款和解，先算有了个初步结果。除了安全隐患，专家还指出这座电厂对亚马逊雨林生态破坏严重，本来应该能够用50年的设施，可能15年就报废，不单止危及国家能源安全，还带来长期的环境风险。评论人士胜雪认为，厄瓜多尔这次索赔成功，等于替其他一带一路受害国开了先例。过去很多国家虽然明知工程有问题，但是碍于政治压力不敢追责，现在厄瓜多尔打破沉默，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多国家跟进，掀起针对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索赔潮。8月26号湖北宜昌西陵峡快乐谷景区出现惊魂瞬间，一名女游客在崩极过程中救生绳索断裂，直接砸入江水里面，溅起巨大的水花，现场甚至能够看到血迹。多名游客用手机拍落这一幕，影片迅速在网络疯传，冲上热搜，令无数网友惊呼这个亦太可怕了。网传现场的影片显示，这名年轻的女子进行崩极刺激运动，从61米高台一跃而下，先弹起再下落，绳索疑似突然出现问题，导致女子偏离轨道，狠狠撞上栏杆，接住跌入水入面。有人描述她的大髀鲜血直流，被救起的时候还能够听到她的哭喊。目击者小何说，当时女生第一次反弹后往下落，结果安全绳在连接处突然断了，导致她失控撞击，现场一度鸦雀无声，大家都吓傻了。出事的崩极台高度达61米，票价230元，号称是国内比较高的崩极项目之一。女子坠落的高度超过40米，中共官方说之后被紧急送医，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之后，还有商户辩解说是游客的扣帽扣好，警方则说绳帽断人没事进行辟谣，但这个同目击者同影片的画面明显不符。官方通报则表示，确实有游客受伤，正在治疗，生命无碍，景区亦紧急暂停营业，展开检修。媒体同网友质疑，既然没出问题，为什么要全面停业检查？更有博主直言，现场血迹斑斑，担架上的人抽搐不止，却被淡化成轻伤，这样的说辞难以服众。业内人士指出，崩极绳索应该通过10万次冲击测试，正常使用中不可能突然断裂。更有资深教练爆料，条绳每500次就要更换，每日都应该检测张力，而且必须有双重保护，但不少景区为了悭钱，往往超额使用，缩减检查，甚至培训不足就被教练上岗，这样的管理无异于将游客的生命当儿戏。中国网友亦发怒了，留言说这个不是事故，是人祸，建议全国整顿所有高空项目，花钱买票不是买命。其实这个已经不是个例，去年到今年全国已经发生多宗游乐设施事故，好像今年八月的新疆赵苏吊桥事故，造成多人丧生受伤。湖北亦有景区因为主绳和备用绳连接不当导致游客重伤，同这次事故惊人相似。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有上百个崩极点，每年上百万人参与，但监管却严重滞后。这一次宜昌的事故再次敲响警钟，专家警告，如果安全审核流于形式，设备维护不到位，悲剧就会一再重演。据科技媒体报道，北京高调阻止中国企业使用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 晶片。在买不到最新英伟达 AI 晶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 依家甚至開始使用二手拆解的方式獲取美國製造的晶片。據悉，有中企轉向回收二手的 A100 和 H100 顯示卡，將晶片拆解出來重新利用。原本 H20 是英偉達為了符合美國出口限制特別推出的精簡版 GPU， 雖然降低技術等級，但能夠幫公司保住中國市場。不過在美國政府宣布部分 H20 晶片銷售收益將會流入美國國庫之後，中國監管單位以所謂資料安全為由，夾硬要求企業將 H20 的採購計劃擱置，威脅各大科技廠商停止使用 H20， 結果企業只好自己找替代的方案。現在很多中國公司直接將舊的 A100、H100 顯卡拆了，再組裝成既便宜又高效的 AI 推理系統，類似的做法出現頻率還越來越高。為什麼舊卡會受到歡迎？因為 A100 和 H100 雖然不是最新的，但效能依舊強大，特別適合聊天機器人、推薦引擎這類應用，再加上英偉達的 CUDA 生態系統，仍然無可取代。舊卡一插就能夠用，相比之下，性能被削弱的 H20 在中國政府勒令封禁的情況下獲得了部分替代品。換句話說，即便是翻新的舊晶片，中國資料中心亦樂於埋單，因為這些卡能夠全天候運轉 AI， 穩定又化算。反而是中共國產的晶片性能上仍然難敵美國製造的。外界評論認為，北京這波限制的目的是將英偉達設計的中國特工版 H20 徹底邊緣化，然而最終卻令二手市場熱度不得了。接下來請看一條與移民有關的重要新聞。日本出入國管理廳最近公布了一項重大修正，針對外國人申請經營管理簽證的規定要大幅收緊，外界預計中國申請人首當其衝。這項新規預計會在10月中旬正式實施，最核心的變化就是將申請資本額從原本的500萬日元直接拉高到3000萬日元，整整提高了6倍。業界指出，近年來日本現行制度被批評太寬鬆，很多人鑽漏洞，過去只要滿足資本額超過500萬日元或者僱用2名全職員工其中一項，再在日本設立辦公室，就能夠申請最長5年的在留資格。亦因此越來越多中國人利用這條路徑移居日本，將它戲稱為社長簽證。截至去年年底，拿到這種簽證的中國人超過21000人，是2015年的2倍以上，而且佔了所有外國申請人的1半以上。有中國公民甚至設立民宿公司，或者乾脆整個沒有實際業務的空殼公司來拿簽證。修法之後，不單止資本額門檻提高，還新增了幾項硬性規定。申請人必須僱用至少1名全職員工，還要有3年以上經營管理經驗，或者具備相當於碩士的相關學歷，同時還要提交經過專家審查的事業計劃書。不過從業領域仍然不受限制，亦沒有強制要求日語能力。日媒指出，這次修正主要就是針對不符合規定卻大量湧入的中國人。東京入管局在2023年就調查了300件存疑案件，結果90%以上都是沒有實質業務的空殼公司。現在持有這種經營管理簽證的外國人大約有40000多人，但真正符合新門檻的人只是剩下4%左右。日本政府亦表示，已經拿到簽證的人會給一定的過渡期，暗示部分人未來可能沒有辦法再靠這種簽證留在日本。消息一出，小紅書上不少人喊話制度被玩壞了，還有人感嘆以後一個人就搞定日本移民的時代結束了。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請收聽每日頭條。
俄中首次亚太联合巡逻，北约首威胁美航母的俄舰，两中企竞购越南钨矿，引发西方国家警觉。中共跨国镇压，专家指美国外交政策不能够妥协。卫星影像曝光，中共海警船翻海南维修。500台军现身美国军演，专家指吓咗北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7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嘅新闻处宣布，俄中海军嘅柴电潜舰首次喺亚太地区展开联合水下巡逻。克里姆林宫重申，俄罗斯坚决反对喺乌克兰部署任何欧洲部队。英国皇家空军紧急出动间谍飞机，与北约一齐喺挪威海域大规模搜捕一艘涉嫌威胁美国航空母舰嘅俄潜艇。据路透引述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俄中联合潜舰巡逻在8月初启动，继海上联合2025演习之后，俄罗斯沃尔霍夫号潜舰与中共先进柴电潜舰在日本海及东海执行任务，航程超2000海里，已在27号返回海参崴。分析指出，俄中频繁的高强度合作无疑是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部署所作出的战略回应。而据《每日邮报》27号报道，北约盟国自24号起在挪威海展开大规模反潜行动，紧急追踪一艘疑似威胁美国航母杰拉德·阿尔福特号的俄罗斯潜艇。该行动被形容为高度异常的活动激增，北约出动至少27架专用反潜机，包括英国皇家空军出动8架海神巡逻机，挪威空军从北极圈内的埃沃内斯基地出动3架飞机，美国海军则从冰岛及西西里调派飞机支援。这批配备尖端反潜传感器、鱼雷、导弹及声纳浮标的飞机专为探测深海潜艇而设计。行动期间，部分飞机关闭应答器以隐藏位置。飞行追踪网站显示，一架英国海神在挪威罗弗敦群岛以西60英里处盘旋几个钟头。英国皇家海军反潜护卫舰萨密斯特号及北约船只亦加入搜寻监控高北地区。这个行动并非演习，英国国防部证实行动正在进行。前皇家海军潜艇指挥官兰姆齐表示，此举展现北约对该区域的控制力，意在警告俄罗斯，我们看到你了。专家推测，北约可能以锁定潜艇位置，或正试图拦截。行动背景是俄乌战争及俄罗斯在北极军事活动增加，俄潜艇可能威胁跨大西洋数据电缆及能源管道。挪威海是冷战时期北约防线 GIUK 缺口的一部分，控制该区对阻止俄潜艇潜入北大西洋至关重要。杰拉德·阿福特号是全球最先进、造价约110亿英镑的核动力航母，2017年服役，可以搭载约75架飞机，包括 FA-18 战机及先进监视系统。如果该航母受损，将重创北约，并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胜利。27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反对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认为这个是2022年入侵主因之一，否决西方盟友提出的三层防御计划，包括中立国维和、非军事区、北约训练的乌军及美援欧洲部队，称此等同北约直接介入，反对普京与泽连斯基立即峰会， 强调需要妥善安排高层会谈。之前26号有记者提问，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普京不会和泽连斯基签署和平协议，因为俄罗斯认为泽连斯基是非法的。川普说，不管他们说什么都是装腔作势，都是胡说八道，明白吗？有人认为川普的意思很直白，就是俄方说什么不重要，各方都在打心理战。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特使魏科夫这个礼拜将与乌克兰代表团在美国会面，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及泽连斯基与普京可能会晤的议题。川普警告，若果普京不同泽连斯基谈判，俄将面临经济战及严重后果。魏科夫说，普京有意结束战争，双方每日对话，但是俄方强调疫情还未成熟。而据 Political 援引匿名外交官消息，川普说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放弃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反对，川普的干预改变了乌克兰入欧局势。欧尔班之前阻挠乌克兰的谈判进程，亦影响了摩尔多瓦的同步谈判。欧盟官员考虑分开两国的入盟程序，因为欧尔班对摩尔多瓦无异议。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在对布达佩斯的压力下，乌克兰入盟僵局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解决。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最新消息显示，越南北部著名的炮山钨矿与精炼厂或将易主，而有两家中共国企业通过代理方式寻求入股，引发美国及多个西方国家的担忧。该矿场由越南马山高科技材料公司简称 MSR 拥有，是中国境外最大钨矿之一，为欧美企业提供重要原料来源。据路透社援引五名消息人士报道，若果该矿落入中资手中，将进一步巩固中共在全球钨供应链的垄断地位，威胁欧美在国防及高科技产业的稳定供应。越南政府在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间持续寻求平衡，尽管曾多次阻止中共国投资进入敏感产业，但是同时亦允许大量中资涌入制造业，甚至启动双边铁路建设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近几个月来，美国外交官与其他西方外交官多次造访该矿场，以表达维持非中国控制供应链的立场。一位官员对路透社直言，西方希望确保供应链不遭到中共垄断。澳洲前驻越南大使、现任矿业公司 EQ 资源顾问安德鲁·哥莱新斯基警告，若果这样一项重要的精炼业务被出售给不符合西方产业利益的一方，那将成为一个隐忧。据估计，炮山矿场年产钨矿约3400吨，几乎涵盖越南全部产量，推动该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钨矿生产国，仅次于中国。该矿场附属精炼厂每年具备6500吨产能，能够制造多种受中共出口限制的钨产品，这样使该设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战略资产。根据矿产咨询公司蓝色计划资料，越南作为全球第二大钨生产国，去年供应了美国 22% 的钨入口，以及欧洲 8% 的入口，显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另外，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更令局势复杂化。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越南商品加征 20% 关税，并对经第三国转口的商品 加征 40% 关税，同时拒绝越方提出的与越共总书记会晤请求，凸显美越贸易磋商的紧张态势。大纪元27号报道，在美国华盛顿，人权专家格雷夫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在制定外交政策上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等团体的跨国镇压。他表示，这个应该是不可妥协的外交谈判条件。格雷夫说，中共多年来在美国针对法轮功学院和神韵艺术团进行暴力和恐吓，之前在纽约法拉盛，亲共人士就曾围攻法轮功学院。今年以来，美国境内的法轮功团体已经多次收到炸弹威胁。格雷夫强调，就好像我们的国务卿和总统会说，如果你向伊朗提供核材料，你就会被切断石油销售市场等等，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威胁我们的人民，如果你派遣流民来殴打那些只是在纽约街头和平抗议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这样你将不会得到参加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邀请，你将遭到关税制裁。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利用连坐制威胁海外人士的家人，比如神韵舞蹈演员黄璇的母亲在中国被判刑四年，所谓的罪名之一是因为他的仔在海外演出揭露真相。格雷夫说，这个是一种罪恶的做法。共产党宣称他们信奉阶级高于家庭，国家高于个人。中共惩罚人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捉走他们的家人，威胁那些在党控制下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格雷夫最后呼吁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个不只是执法问题，而且是跨国性质的，这个必须是外交政策问题，这个不单只是国土安全部的责任，更是国务院和总统的责任。根据路透社获得的 Mixer 科技公司卫星影像显示，8月21号受选的3104号海警船目前已被拖回海南三亚榆林海军基地的船坞，正在接受维修。之前8月11号在黄岩岛附近，一艘中共海警船3104号在追逐菲律宾海警船时，与中共海军驱逐舰桂林号猛烈相撞，船头严重受损。菲律宾方面表示，当时自家海警船BRP 苏鲁安号正在为渔民补给，却遭到多艘中共船只的围堵。菲方认为，当时中共驱逐舰的真正目标其实是要冲撞菲律宾船。菲律宾外交部强调，事件责任不在菲律宾，北京至今未对撞船事件公开回应，只是指责菲方有危险动作。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约140英里，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2016年海牙仲裁法院已经裁定中共九段线主张无效，中方封锁黄岩岛等于违反国际法，但是北京拒绝承认。菲律宾海警发言人塔列拉表示，中共海警并没有通报任何人员受伤。事发隔日，有两艘中共船只离开现场，但在之后的空中巡查中不见踪影。海事分析组织成员雷鲍威尔说，3104号船在事故前后都没有开启应答器，但有迹象显示中方第二日曾派船在黄岩岛附近进行搜救。有网友指出，中共导弹驱逐舰桂林号曾一度追击菲律宾海警船，明显是进行危险动作，为什么反过来说是菲律宾呢？中共一贯恶人先告状，颠倒黑白。美国国防部证实，今年8月在密西根州举行的北方打击年度军演中，有超过7500名美军参加，其中包含500几名台湾士兵，是历年最多的一次。这个亦是美国首次主动公开台湾官兵的参演规模。据《星条旗》报道，台湾早在2021年就开始低调派员参加，但是过去五角大楼通常避免谈及台湾，以免引发中共反弹。这次美方却选择高调曝光。专家认为目的有两个。 一是要击破台湾的疑美论，而是要向北京传达强烈的吓阻信号。另外，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指出，美军在演习中教导台湾后备部队，包括城镇战、无人机三度空间作战，利用浮动码头确保能源、粮食、弹药和医疗物资不中断的补给。他强调，这些都是台湾本岛缺乏条件的科目，美军手把手的协分使台湾大幅提升战力。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佑就分析，这个显示台美之间已经从单纯的观察交流进入高强度的军事合作，双方互信正在加深。同时，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谷立言近日与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会晤，重申美方对台湾国防预算的重视。台湾行政院已经通过202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国防支出高达9495亿新台币，约311亿美元，占 GDP 的 3.32%， 创下历史新高。余中基认为，川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要求台湾必须增加国防经费支出，这个不单只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政策主张，亦是美国对于台湾国防支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要求。谷立言非常清楚，台湾一定要有国民党的合作，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都应该有共识，毕竟主要的威胁来源是中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国能源受创，川普警告经济战将会来到。美中博弈升级，60万中国留学生成为筹码。中国机器狗进入台北市，专家警告资讯安全外泄。美国反制中共渗透纽约建立殖民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俄乌战场焦点正转向能源设施，乌军近日接连出击，重创俄罗斯境内电厂。同时，美国放出信号，愿意给俄罗斯能源合作机会。但如果克里姆林宫不接招的话，川普警告将会祭出全面经济战。外界亦都关注到，中共态度似乎出现微妙的转变，令到这场战争背后的国际角力更加复杂。乌克兰最近一轮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直接打到俄罗斯的石油命脉，至少17座炼油厂被瘫痪，导致全国大约 14% 的炼油产能停摆。俄国方面不得不在多地实施燃料配给，俄罗斯95号汽油批发价暴涨 45%， 而全球的油价就在下跌。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军的重复性打击迫使俄方将防空资源从前线撤回来，陷入前线和后方经济命脉的艰难抉择。在俄方能源基础设施受创的同时，美俄之间亦传出了秘密接触。据路透社报道，美方特使和普京会面，讨论包括埃克森美孚重返萨哈林油气项目、俄方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设备，甚至核动力破冰船的交易。这些合作被视为美方鼓励俄罗斯远离中国技术，靠拢美国的诱因。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团队正试图透过能源交换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并削弱中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不过，川普的态度并不是只有软性拉拢，也伴随着明确的威胁。在内阁会议上，他就放话， 这个不会是一场世界大战，但会是一场经济大战，因为他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他强调，若果俄方不追求和平，将对他实施非常非常严重的制裁。他甚至直白地说，大家都在摆姿态，都在乱急嘢，明白吗？川普不单止针对俄罗斯放话，还首先对印度动手。他已经在美东时间27号凌晨正式加征关税，使到多项印度入口商品的总关税提升到 50%。 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惩罚印度购买俄国石油的行为，但对中国，川普现在仍然还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中国的立场竟然在微妙地转变，中共外交部官网静鸡鸡地删除乌克兰国家概况里面关于行政规划和外交立场的内容，被解读为从支持乌克兰完整转向默认俄罗斯占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王光宇直白地说，这个是个意味深长的变化，表明中国改变了从国际法上绝对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外界分析，这个消息的权威性完全不需要怀疑。王光宇在微博上的评论没有被删除，代表中共当局认可，其实就是对外释放清晰的信号，中共支持俄罗斯的新领土主张。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习近平在乌克兰独立日突然间向泽连斯基发出贺电，这个是自2022年开战以来首次乌方高调公开，中共外交部竟然粒声不出。评论员王笃然分析，习近平想借这个机会投石问路，避免在川普主导的停战斡旋中被边缘化。他亦指出，北京这个举动是象征性示好，意思是向华盛顿释放信号。综合各方观察来看，美国正在打出一套一箭双雕的战略，一方面撑硬乌克兰，另一方面借助能源和经济的手段来牵制中共。接下来就看看俄罗斯是不是愿意在川普的警告下接招，这个将会成为战局和国际角力的关键转折。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比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拿捏美国的稀土供应，川普卡住中共高端晶片出口，中共去谈购买美国黄豆，美国要开放60万中国留学生。专家分析，美中博弈有来有回，互相试探，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25号，川普在白宫会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时候提到，中方必须向美国提供稀土磁铁，否则的话对他们征收 200% 的关税。中共为了报复川普的对等关税，在今年4月初暂停了几乎所有7种稀土金属和强力磁体的出口。经过日内瓦和伦敦会谈之后，虽然中共开始恢复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但是5月到7月这三个月整体来讲，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8.9%。中共的稀土限制确实导致部分武器系统和高性能设备的生产推迟。这样的话捏到了川普脱颈。川普的应对措施是加紧重建关键矿产和稀土磁铁产业，有望一年之内达到量产。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分析，美国能够拿出来的牌显然比中共越多。换句话说，亦就是而家中共需要海外的各种资源，比如高阶晶片、半导体制程工具、飞机航天太空零组件。 在美中贸易战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农产品。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这个礼拜将会去到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以非正式的方式倾下采购美国黄豆的事，换来美国进一步放宽对中共的技术销售限制。王世聪认为这个是中美之间互相试探底线，边打边倾。之前中美双方代表曾经在日内瓦见面，将互征关税的暂停期限延长到今年11月10号。消息人士透露，在承诺购买黄豆或者波音飞机等商品之外，中共希望美国取消因为违禁药物问题而增加的 20% 关税。美中博弈有来有回。25号最新消息，川普宣布将允许60万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美联社报道，这个立场和川普政府过去的做法是相反的。你要知道，2019年巅峰的时期，中国去美国留学的学生人数亦都只是达到37万多啲。川普的前幕僚班农批评话，现在不应该有任何外国学生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为川普讲说话，称川普是出于理性的经济考虑，还说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学生，美国 15% 的大专院校将会关门。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这一系列的表现代表着美中博弈进入新的阶段，川普的策略亦都越来越清晰。稀土和磁铁的问题上边，他承认中国有捻住人哋条颈的优势，但好似 MP 公司重启稀土开采，国防部亦都介入，预计一年之后就能够供应，等于可以补充翻自己的不足之处。李成钢访问美国，如果中共用买美国黄豆的方式去和美国交换，能够减咗大概 20% 的芬太尼的关税，那整体关税就会降到大约 34%。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总算能够勉强撑得住。至于留学生的议题，表面突兀，但这个是川普给出的谈判的一个上限，既释放了合作的信号，亦留低了空间。对中国年轻人来讲或者是好消息，但敏感专业依旧是受限的。总结来讲，就是川普在放话，中共在试探，美国商界也在配合，这场贸易战很可能正向着软着陆的方向走，就看看接下来几个礼拜的谈判了。身为飞天大学教授的张天亮，对于从中国引入60万名留学生问题感到担心。他认为一方面，中国学生不来，美国大学体系会迅速崩溃的讲法缺乏证据。同时他也都发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深层问题。读书本来就是辛苦，应该是苦中作乐。但现在的大学搞到好像五星级宾馆那样，设施豪华，学费高到得人怕，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学生毕业之后呢，孭了一屁股的债，很多专业根本找不到工作，有人就干脆不读大学，去学技术职业，反而能够赚得更多钱。所以现在很多大学财政困难，招生亦都好辛苦。而川普想话靠住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学费来撑起大学财政，可能带来国安问题。好似之前就有留学生将隐形飞机涂料的技术偷返去中国的例子。技术外流的风险不能够忽视。张教授提醒话，教育是教育，不是生意。台北市府最近导入所谓的智能机器狗，原本是想帮忙检巡人行道，弥补车辆和人力不容易进入的狭窄区域。不过这批机器狗被踢爆来自中国宇树科技，立即引发外界哗然，媒体人吴静怡率先斥责，直指这些中国制的机器狗可能不只是在拍摄路面，还能够收集市民的数据，做城市建立模型和精准定位，背后的资讯安全风险真是得人怕。他批评价格灌水，采购过程不透明，并且提醒市长蒋万安要先顾好资讯安全，否则的话就等于将台北市好像剥光珠咁在风险下边展示。军事专家黄俊明亦提出警告，他指出共谍旧阵时曾经利用极光测绘仪 收集台湾道路精细资料回传翻中国，可能攞嚟做兵棋推演或者侵犯台湾嘅准备。佢认为台北市嘅机器狗甚至比极光测绘仪更加严重。中国最想要嘅就系街道嘅精确尺寸，尤其系台湾道路狭窄、桥梁密集，装甲车能唔能够通过就系关键。黄俊明提醒，呢啲数据用卫星或者相片系攞唔到嘅，机器狗就能够一一咁收集。若果外流俾中国，后果不堪设想。佢呼吁市政府应该扶持本土研发，避免沦落为国安漏洞。面对争议，台北市府澄清，这个只是试办计划，现在没有正式启用。副市长李四川则在面书上边仍然大力地宣传，强调机器狗搭载光学全景系统，能够精确定位并且自动通报缺失，是城市巡检的创新尝试。不过民进党议员颜若芳和简书培在痛批，市府一开始引匿机器狗是中国制造，后来才承认本体来自宇树科技，他们要求全面停用并且彻底调查决策过程，避免中国产品再混入市政府。蒋万安则回应，新公署已经做出说明，后续会同中央讨论，强调市府要兼顾创新和安全。整体来看，虽然市政府希望以创新来到化解疑虑，但当中国制的机器狗真的走入台北街头的时候，台湾社会早就已经拉响资讯安全的警报。中共近年来透过超限战渗透美国社会，甚至借助由海外同乡会干预选举，这个早就已经有所揭露了，但近日再度被炒到兴晒，在美国引发强烈的反响，令到很多人震惊，冲击力还很犀利。美国司法部2024年指控曾经在纽约州政府任职的孙文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并且为中共政府谋利。2024年12月28号，纽约长乐工会秘书长陈金平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认罪，承认秘密充当中共海外代理人，在纽约华埠设立中共秘密警察站。一同被指控的还有长乐工会前会长卢建旺，前纽约市长莫廖郑其容亦都曾经被 FBI 调查。郑其容曾经在中共政府的操纵下，在纽约上州橙县成立一家公司，购买了一所废弃的旧监狱。八九学运学生领袖洪贤之前披露，他在竞选纽约州国会众议员期间，原定支持他的侨团被纽约中领馆威胁，要求不能够向洪贤捐款和投票。他认为以纽约中领馆为首的中共领事馆深度干预了美国选举，并且呼吁关闭纽约中领馆。纽约是中共进行海外间谍渗透活动的重灾区，中共正是通过同乡会、海外110等组织对美国政府和社会进行渗透，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这件事情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是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渗透，不只是中共在干预美国的选举，而是揭露了中共在美国建立政治殖民地的事实。这个现象太过奇特了，中共长期稳定地控制选举效率高的华人社区的选票，从而控制国会议员，所以美国国会里面华裔议员没有一个敢批评中共，反而还在国会里面阻止他人反共，国会已经被架空了。中共的手段不单只是统战，还有暴力、色诱、封杀，甚至动用黑社会，好像洪贤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证据。美国的税务部门说没有资源调查，这个就是放任。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很久了，美国人现在才开始懂得害怕，但愿川普或者未来的总统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美台重大决定直逼北京，美国国防部派员驻台，台湾突获重大任务，赖清德四招展开全面行动。明州突发重案，枪手目标川普。英国少女攞斧头吓退歹徒，反遭逮捕，引起巨震。美国绿卡再有新规定，恢复社区核查。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艺玲。今日香港时间8月28号，喺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未订阅我哋节目嘅朋友，记得要揿一下旁边嘅小铃铛。金融时报今日27号嘅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推动一项计划，向数十个盟邦派驻官员，主打系军事领域嘅合作，进一步抗衡中共嘅军事扩张。而台湾同日本被列为五角大楼优先考虑派遣人员嘅地区之一。与此同时，防堵中共，赖清德政府亦都硬起嚟出咗四招反击。报道引述咗三名知情人士嘅消息话，美国国防部创新部门已经决定最快喺今年嘅年底之前就会向台湾派驻官员，并将官员安排喺美国在台协会入面，加速美台之间喺无人机技术以及相关军民两用领域上嘅合作。咁样亦都意味住美国可能将台湾视为无人机供应链嘅一环。Political 喺报道中指出，五角大楼已经认识到目前美国在无人机的数量不足，并且技术亦都落后。美军发言人表示，计划的目标是在人员到位之后，迅速和印太、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盟邦和合作伙伴建立联络据点，来解决美军目前面临的技术和产能挑战，例如是无人机等自主系统。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一直是加速发展新式的武器，包括太空军事技术、海军武器和导弹系统，而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正在面临产能挑战。 Political 报道，五角大楼在7月宣布成立一个联合跨机构特遣部队，被美军跟上无人机战争的部分。陆军副参谋长詹明格斯将无人机比作20年前在伊拉克的简易炸弹装置威胁，他认为小国可以借这个令到大国处于劣势，而美国正寻求借鉴乌克兰的经验，特别是乌克兰如何在陆地、水里面利用无人机群对战俄军。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7月推出了一项打造美军无人机优势的重要计划，他亦都坦言，到目前为止，美军部队没有配置现代战场所需要的致命小型无人机，而美国的对手每一年都能够生产数百万架廉价的无人机。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五角大楼就有一项蓝色无人机系统计划。这项计划是要建立不依赖中国制的零件无人机，但是由于资金投入有限，而且只是出产了极少量的美国制的无人机，最大的缺口就好像电池、摩打和磁铁这些物品几乎都是由中国控制。外界认为台湾要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美国国防部的海外合作计划可以被视为同川普加深合作意愿的试金石，而台湾一旦同美国军工合作，等于为台湾多加了一个防护罩。一位亚洲国家安全官员就说，美国政府选择派遣重视科技合作的官员去我们这里，这是一种肯定。中共对台野心不断加剧，在昨日，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罕见露面，他在发言中提到，要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外界质疑中共再次暗示会夺取台湾。赖清德总统是今日27号接见了 IPAC 访问团，他表示台湾将会持续提升国防实力，并且和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发挥阻吓中共力量。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